想要快乐，想要知足吗？有谁想要？好，那就不能一脚在世界，一脚在神国。你不能隐藏一堆问题，不处理他们。你要遵照神的计划，因为他不照你的计划。知足是蒙神称义与神和好的结果。圣经说，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与神和好，他使我们称义，但是我们要和圣灵同工，把内在的称义转化成正确的行为。我们要与神和好，但是我们的行为必须相称。神赐给我们所需的一切，我们里面有蕴含一切的种子，能活出合神心意的样式。他让我们称义，且要我们做对的事。不知足就是不快乐，不满足或心怀怨恨。不知足，看到别人有他们想要的，就会憎恨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开始论断，他们不需要那栋豪宅。哦，你不该花大钱，你不需要泳池。你不必开那种车。我从没碰过有人嫉妒我的东西，如果他们也有。懂吗？好。圣经提到贪婪这件事。贪婪不是小问题，是一大问题。我们必须抵挡它，就像抵挡其他罪的诱惑。贪婪会想要更多，我要更多。要明白一点，今天的社会贪得无厌，已经有25个，还要多一个，更多。圣经对贪婪的说法值得深思，相当严厉。箴言1:19，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。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。换句话说，你不能既贪婪又快乐活出耶稣舍命给你的生命。我们天生自私，但重生后很慷慨。我们生来贪婪，但重生后乐于付出。当你能超越自私，真正乐意积极慷慨付出，你拥有的喜乐会无与伦比。但我们要，首先我们要克服贪婪，克服自私，只想到自己。我努力的成果为什么要给出去？付出带来喜乐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我不是在讲奉献金钱，别担心，今天不会再收奉献。我不是要拿你的钱，我谈的是活出慷慨的人生，在各方面，从给服务生小费，在各方面都慷慨，慷慨称赞人，多多微笑，在各方面都慷慨。刚才在休息室，在午休时间，我刚好说到我的皮包，我说这皮包我用7年了，该换新的，但是我在找特定款式，我不喜欢没有拉链，我要有暗袋之类的。一小时后， 金杰从名牌专柜回来，拿着我想要的皮包款式。我找了三年，都找不到那种款式。我要说的是，如果你能慷慨不贪婪，神会让你得着他要给你的福分，懂吗？神不要我们只是汲汲营营，他希望我们的人生带给人快乐，他会透过别人让你快乐。这是全新生活方式，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也是新的。世界上很多人不懂得接受，很多人，但我不会。你给我东西，我肯定接受。我慷慨付出，也欣然接受。阿门。当我想要送人东西，我受不了对方的回应，感觉很假。哦，不行不行，你知道你想要，就直接收下，说谢谢。不要假谦卑。哦，不行不行，我很讨厌这样。有时我送人东西会请别人代转，因为讨厌这样。阿们
阿们。
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之处，我会买狗送人。不要写信跟我要狗。我曾经养一只狗12年，我很爱它，那是我人生不同时期有很多人帮助我。后来我试过4次养狗，但就是现在我的生活形态不适合养狗，所以我前后买了4只狗送人。所以现在我就是喜欢买狗，所以只要我听到有人想要养狗，我就说我替你处理。很多狗取我的名字。我曾送一位女童工一只狗，她取名为海西米乔，所以我一直在撒种，有一天我会得到我想要的狗。
阿们
阿们。我想要不会大小号的狗。谁有那种狗请送我。天啊，我最后养的那只狗很窝心，名叫杜克。我早上起得很早，大概有时候凌晨4点，所以外面还很暗，但是要带杜克上厕所。结果我把自己锁在门外。我当时穿细肩带睡衣，我叫不醒大夫，我没带手机，没带钥匙，不能打电话，进不了门，我只好去邻居的家。凌晨4点，穿着睡衣，我几乎不认识那位女士，她一脸茫然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我说：“可以接电话吗？我带狗出门上厕所，结果被反锁。”我不知道为什么讲这故事。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，依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。你可以向神求任何你想要的东西，但如果没照你的时间和方式得到，不要感到不满。阿们。贪婪这问题肯定很严重，因为哥林多前书5章11节，保罗说：“ 我写信给你们，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，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，这个我懂，拜偶像的，这个我懂，醉酒的，这个我懂，或贪婪的，或辱骂的，或勒索的。多少基督徒辱骂别人却不觉得有问题，肯定是个问题。请问你和多少脾气暴躁、爱发牢骚、不懂感恩的人往来？哦，你们这样看着我。为什么保罗说不能和他们往来？因为他们的态度会影响你。他们负面的心态会感染你，一直听我讲道，语气会越来越像我。有人跟我说，我老公说我的语气很像你。对啊，你常听某人说话，或常和某人相处，就会承袭他们一些特质。我常说，你可以和非信徒来往，只要你能影响他们，不是受他们感染。不要忽视非信徒，他们需要我们，但要确保不受他们的负面心态影响。阿们。要小心，贪婪是一种邪灵，魔鬼最痛恨的就是慷慨，他最痛恨的就是奉献、资助、传福音的人。阿们。所以今天人们对于奉献的看法蛮怪异的。哦，要小心哦，不要提到昌盛哦。前几天我查了，昌盛在圣经里出现了121次，为什么不能讲神希望你昌盛？那不会让我变成宣告就得到的讲员。网络上说我专讲昌盛，太蠢了，我不只讲那点，那只占我讲到的一小部分，我传讲灵命成熟。
阿们。
魔鬼无法忍受，如果你告诉大家神要赐福他们，魔鬼想要让你一无所有，给不出去。我真的火大了。不论你到哪里，大家都在谈钱，你习惯了，为什么教会谈到金钱大家就生气？你只会谈钱，亲爱的，看到我的账单你也会谈钱。我们的事工不开口要钱，为什么？神看顾我们，我们零负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事工乐于给予，神供应我们的需要，我们照顾穷人，神供应我们的需要。呼，真开心。给予让人开心，只要你稍微不耽顾自己，聆听别人说话，他们会说出他们的渴望和需求。我不是故意告诉金杰我需要皮包，我们只是聊天，但他听见了然后采取行动。我也常这样，我听别人说什么然后采取行动。很久以前神跟我说，别再求我做那些你能做到但不想做的事。神啊，办公室的苏西，他的床垫用了30年，需要新床垫，请你给他新床垫， 神说，你送他，你买得起。听到没？
没错。
有人好像不想要听了。对，要让魔鬼生气，慷慨是属灵征战，知道吗？哦，我不能把所有积蓄捐出去，没人要你全都捐出去。我只是说要慷慨。你给十一奉献，不要给12.31美元，至少要慷慨一点，凑成整数吧。哦，再不换话题，我就有麻烦了。我们勇敢一点，来看马拉基书3:10-11。1/10全然送入仓库，好使我家有粮。换句话说，你在哪里得喂养，就在那里奉献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。哇，我很高兴他没说试试我是否为你们开个小缝倒出一点点，他说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我必不容蝗虫毁坏你们的土产。早上我家水槽全是蚂蚁，我说神啊，请赶走他们。很多人说你不能，十一只是律法规定。你这么说我没意见，但我要说他们照律法十一奉献，我们靠恩典怎么做？不止十一，要更多。耶稣也谈过十一，神说要祝福你的仇敌。如果你嫉妒某人又觉得很难克服，教你怎么克服，送他们礼物。我没开玩笑。马太福音5:43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旧约时代可以恨人，但我们不行。大卫对敌人做过很恶毒的祷告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当你对那些亏待你的人付出，这是我说的，你会混淆并战胜敌人。如果你对敌人慷慨，魔鬼会怎么对你？有人想到几个你要付出的对象，会花不少钱。当神要我照顾父母到终老，我觉得好难。当神首次启示我，我斥责，以为是魔鬼。 神不可能要我做那种事，他会的，他会的。你说不公平，哦，我向他求过很多次，不公平，我不配得，他成就了，要尽量善待别人。如果神要你为某人做一件事，别祈求三个预言，还要天使显现。神啊，如果真是你的意思，神啊，如果真是你的意思，如果真是你的意思，给我印证。就算不是神的意思，他也不会气你去祝福别人。我早就不做那些蠢事。我说，神啊，你不用给我印证，要我祝福人，我会祝福每个人，除非你喊停。如何？我们来做一些心事，让魔鬼生气。好，讲最后一点，让你们思考。首先，慷慨是武器。有几个人懂我的意思？不是每个人都懂，有些人懂。把钱藏在银行里不会让你快乐，不是说不要存钱，应该要存钱，应该为你的未来做准备。我先生对奉献的规划很棒，拿你的所得，应该存一些，用一些，给一些。没人要你只工作，从不为自己花钱，谁没有要你这样？我没有这个意思，但是不要独享，存一些，用一些，给一些。我们常说，好希望拥有使徒行传教会的那种能力。想要那种能力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，保留说要奉献的钱，当场死亡。哦，还是不要那种能力吧。知道他们怎么生活？每个人变卖所有财产，把钱带到使徒那里，凡物共用，所以没有人缺乏。我们不太想要那种生活，对吧？不想把辛苦赚来的分给人，确实不该分给那些不工作、不尽本分的人，但是应该帮助那些尽力而为却痛苦挣扎的人。阿们。现在教会有一个问题，我们把照顾大家的工作交给政府。
没错。
你有没有想过，政府提供的福利是从人民身上拿钱？好，我们帮助你，但要提高税金。这不合理，因为政府把钱给游手好闲的人，给他们十个工作，他们也不做。我是说，神说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我说的是要帮助那些弱势的人，他们已经尽力了，但他们需要帮助。阿们。我们应该要帮助那样的人。要是再多一个礼拜来聚会，就能把问题解决。我写了结语来读一下。知足的态度会发生，表明你信靠神，你对所拥有的心存感恩， 对所拥有的知足，神就会赐下更多。他知道你准备好了。知足是通往快乐的门，是对抗魔鬼的属灵征战。如果你不知足，就会在错误的地方寻求满足。记住，物质无法满足我们，只有神和活出他的旨意才能完全满足我们。如果你不满足，不要追求属世之物，要寻求神。